美国首次，川普星期二被提审，之后将会在海湖庄园演讲。敲定了，麦卡锡宣布五号会蔡英文。俄冬季战果甚微，挑战普京容忍极限。韩国公开首次发表北韩人权报告，曝光金家政府的残忍行径。港澳办入港，中联办不再扮演桥梁角色。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到纽约市接受提审，预计当晚川普将会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发表演讲。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星期二到纽约市出庭应讯，预计下午2时接受提审。随后川普预计将在当天晚间回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表演讲。川普星期日在真相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视频，批评左派将美国引向错误的方向。文章说，我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样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爱护，反对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派、叛乱分子、勒索分子、不正当的政客和暴徒。美国前总统川普说，你知道怎样做，因为他们将投入数十亿美元来令到这个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他们跳过了社会主义，火车没有停在那一站。川普获得了大批支持者的捐款，有报道说川普被起诉24小时内就得到了400万美元。川普说，再过几年我们的国家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更强大、更伟大，但前提是我们在2024年获胜，否则我们的国家将继续失败，到时我们的国家将是一场灾难。有民众持续驻守在海湖庄园附近表示支持。川普支持者 Greg Reed 说，他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亦会为他付出我的一切，你知道我们不会放弃，我们需要他回来。川普支持者 Sonia Gordius 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场政治迫害，大家试图寻找对川普不利的东西，令到他不能够再次竞选，他们试图用一切办法令到川普分心。纽约检察官布拉格办公室正在调查川普2016年竞选期间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所谓的封口费一事。川普将成为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他的律师都认为起诉案是基于政治动机。川普的律师星期日表示，川普预计将在法庭作出有利的反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最受关注的是他回程过境美国时是否和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虽然早有消息披露这个会晤，但一直未获官方证实。与此同时，中共不断放话施压反对这一次会晤，但毫无效果。星期一4月3号，麦卡锡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将在5号在加州会见蔡英文。麦卡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麦卡锡议长5号将在加州西米谷 Simi Valley 列根总统图书馆和蔡英文见面。麦卡锡办公室亦透露，这一次会晤还会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参加。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晤有三大意义。第一，就是40多年来美方在美国境内最高层级接待来自台湾的民选元首，见证台美关系密切而坚实。第二，中共不断用尽各种动作阻挠这一次见面，但台美之间的往来可以有各自安排和计划，不容许中共说三道四，亦不容许中共以武力或不正当的方式影响台湾和国际社会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三，在蔡英文和麦卡锡双方正式见面前，不断有中共官方媒体、假消息平台以及台湾的亲共人士和特定媒体不断释出疑美论，声称会面被取消、降级或改为其他方式进行。这项声明刚好打脸这些扭曲的错假信息。王定宇强调，台湾在外交上有所突破， 呢個係歷史嘅一刻，外交成就係2300萬台灣人嘅共同成就，而非單一黨派，亦不分藍綠。此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武寧多次放話威脅，如果蔡英文同麥卡錫會晤，必將採取措施堅決回擊。武寧星期一被問及中共將採取邊一啲反制措施及是否進行軍演時，回應話將採取堅定措施維護主權同領土完整。日前美國印太司令部表示，將因應中共的可能反應，已經進入了高度戒備狀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明居正在自由亞洲的政論節目上表示，現在苦惱的是中共，他不曉得怎樣做得有分寸，如果動台灣動得太厲害的話，美國會干涉，不發脾氣的話，又擔心國際上會被人看成是軟弱，更擔心的因此遭到國內政敵的攻擊。台灣前海軍飛彈巡邏艦艦長呂禮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就算中共這個星期真的對台灣升高軍事恐嚇，亦只有大內宣的效果，對外的威脅效果非常有限，這種就是類似邊際效益遞減，你做多了，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做，這樣做的每一次的效果只會越來越差。英國國防部4月1日在俄烏戰情分析指出，俄羅斯參謀總長吉拉西莫夫1月11日接掌對烏軍事行動後，他的表現特色就是努力發動一場冬季全面攻勢，目標是擴大俄國對頓巴斯地區的控制範圍。但是80日過去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一套計劃已經失敗。分析說，俄軍部隊在頓巴斯前線數個軸線上只取得微乎其微的戰果，卻付出了成千上萬人傷亡的代價，大幅揮發了秋季部分動員獲得的短暫兵力優勢。英國國防部認為，已經擔任參謀總長10年的吉拉西莫夫正在挑戰俄國政治領導階層對失敗的容忍極限。另外，俄國國防部長1日公布影片，國防部長邵斯古視察在烏克蘭作戰俄軍總部，他在同包括吉拉西莫夫等高級軍官開會時，承諾將擴大提供部隊彈藥，已經定出最需要的彈藥供應數量，正採取必要措施提高。基輔獨立報報導，烏克蘭國防部2日指出，烏軍過去一個星期3月27日至4月1日擊斃了近4000名俄軍，俄軍還損失了224件各式武器裝備。烏軍總參謀部2日稍早亦公布統計數據，自去年2月24日以來，俄軍已經陣亡了174500人。至於烏東局勢，目前俄軍集中力量進攻頓涅茨克州的里曼、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和馬林卡，俄軍一年來累積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英國國防部2日發表戰情分析，表示俄軍傷亡中有一部分是因為非戰鬥原因所造成，比如 Telegram 上俄羅斯新聞頻道曾在3月27日報導指出，已部署在烏克蘭的俄軍之中飲酒相關的事件、犯罪行為和死亡數字極高。英國國防部表示，俄軍出現非戰鬥傷亡的其他主要原因可能還包含惡劣的武器操作訓練、道路交通事故和體溫過低等氣候傷害。英國國防部強調，俄羅斯指揮官可能認為軍隊普遍酗酒特別不利於戰鬥力，但飲酒文化在俄羅斯社會的大部分地區普遍存在，長期以來軍中飲酒在軍隊生活中被默許，即使作戰行動時亦是如此。韓國日前首次向民眾公開發行北韓人權報告，該報告根據2017年至2022年數百名逃到南韓的脫北者證詞，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披露了北韓人權的實際情況，而其中關於公開處決、活體實驗、殺嬰、拷問及非人道刑罰的描述令人震驚。有觀點指，該報告的發行恐怕會導致南北韓關係進一步惡化。綜合媒體報導，在2016年通過北韓人權法後，韓國統一部自2018年起每年都有發行北韓人權報告書，但過去因為擔心脫北者個人信息被曝光而招致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或者是招致北韩抗议，因此并未公开发表。今年是首次向一般民众披露北韩恶劣的人权环境。今年的3月30日公开的2023年北韩人权报告共有450页，分成6个章节，曝光北韩政府各种残虐行径，其中包括大量被北韩当局广泛使用的公开处刑案例。2015年北韩当局枪决了6名16至17岁的青少年，原因是他们吸食鸦片并观看南韩影片。2019年有人因向熟人分享韩剧《太阳的后裔》而被判处4年劳动教化。2020年两江道一名男子因传播存有《爱的迫降》等韩剧的 USB 快闪记忆体而被公开处决。2017年一名怀孕6周的孕妇因在家跳舞时手指今日成肖像，该影片流出后，该名孕妇被公开处决一尸两命。有脱北者指出，北韩枪决的方式大部分是将行刑对象绑在柱上，在头、胸、脚各发3发，共计9发子弹。另外，报告内容显示，北韩仲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和残疾人士歧视问题。北韩女性不论在家庭、学校定是在监狱等环境，都遭暴力对待。女性士兵在军中遭遇性暴力等，对在边境活动的人格杀勿论。而对待残疾人，不单止令到他们隔离在矮人村中，还禁止他们生育。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这份报告充分展现北韩的暴行，讲明他们在发展核武挑衅周边国家的同时，不值得获得一分钱的经济援助。北韩对外宣传媒体指，南韩公开的2023年北韩人权报告全是阴谋和捏造，是用这种方式来找麻烦，宣称南韩想借这些令到国际社会对北韩施压，并削弱北韩核强国的势力。北韩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一直采用回避的态度。驻日内亚北韩代表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通过针对他国人权问题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包括批评日本政府对北韩学校的差别待遇、美国的枪支问题、澳洲和欧盟的人种歧视问题等。北京上个月公布调整处理香港事务的组织架构方案，媒体指在新的架构下，北京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不再扮演中央和香港之间的桥梁。明报三日刊登文章指，取代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执行领导小组的决定。文章又说，以往香港中联办除了联络社会各界外，亦是北京驻港代表机构，某种程度上具有北京和香港的桥梁角色。但在新的架构下，中联办的桥梁角色消失，今后只会更专注于联系香港社会各界的工作，支持特区政府。而港府日后和北京的工作联系只会直接透过中央港澳办进行。文章同时引述了解大陆政情的人士说，这次架构调整其实是将2020年以来北京对港澳工作的实际操作制度化。中共官媒新华社上个月16号公布所谓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不再保留设在国务院的港澳事务办公室，而是组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有评论说，这一次变动，港澳办名义上是升格，实质是方便落实中共二十大通过的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权，亦可更便于政策配合和资源调配。还有评论认为，改动是中共强党弱政的一种做法，同时有利北京绕过基本法的限制来插手香港的事务。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